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父亲节，父亲节快乐。通常教会呢是在这个母亲节呀、父亲节呀都安排一些有关母亲和父亲的信息。那我呢，通常不会这样讲。在教会中，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圣经的顺序，讲神的话语。当然，父亲节、母亲节也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激励母亲、激励父亲，哎，表达对母亲的尊重、对父亲的尊重也是好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继续讲哥罗西书。上一次呢，这个已经讲过哥罗西书的这个三到八节的经文。三到八节呢，是一段。这个在弟兄姊妹还注意，在信心、爱心和这个盼望的这个架构里边，保罗的一段祷告。哎，那保罗在那里说，他说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，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、爱、望的框架里边，有了一段美好的祷告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特别是这个九到十一节啊，今天主要讲九到十一节，或者是我们说九到十四节这一段，又是保罗的一个祷告。但是这个祷告呢，这个祈愿性质的祷告啊，已经不是一般性的感恩了，它是为哥罗西的信徒生命的成长祷告。那这个成长呢，首先是要认识神，真认识主，然后呢，要把你的真知识啊，关于神的真知识，要带进你的生活里去，要这个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。要凡事多结果子，哎，蒙神喜悦，这要把你的真知识带进你的生活里去。你越是多结果子啊，你越是把真理带进你的日常生活呀，你就对神越发的认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段经文里有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良性循环，哎，越是认识主，你越是能够把主的真理带进你的生活，你越是把真理落实在你的生活里，你对我们的神就越加认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。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，是在一种恶性循环里边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不读经，不祷告，把时间花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，然后呢，生命就枯竭，就不成长。哎，就没有办法把真理落实在生活里边，越不落实，他们和主的关系就越不真实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呢，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都进入到一种这个属灵生命的良性循环里边去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我把今天的经文再读一遍啊，《哥罗西书》一章的九到十一节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注意这些字啊，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。下边是渐渐多知道神，注意这个循环啊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好，保罗的祷告祈求呢，注意是希望哥罗西信徒，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啊，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拥有对神的旨意知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让你们凡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呢，里边包含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要发问的，就是说我的生活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作为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的生活，我的侍奉，我的生命，哎，是不是 对得起主，对得起主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基督徒人生是不是和基督的生命相称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！我盼望我们这个学习圣经的时候啊，都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去思想：我这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吗？就是要思想这个问题啊！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这三节经文呢，我们讲三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要靠着属灵的这个智慧悟性，真知道神，要有关于神的、关于基督的真知识，这是圣经中特别强调的内容啊。第二点呢，那就是单单是知道是不行的，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就是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。一会儿我要讲一讲结果子，哎，是一件很难，但是也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，哎，凡事上结果子啊，凡事上结果子。那下边呢，还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忍耐宽容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特质。哎，但是呢，不是苦不堪言的忍耐宽容，而是要喜乐的忍耐宽容。好，先看第一点啊，靠属灵的智慧悟性真知道神。第九节说：“因此，我们自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”注意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保罗是见到这个他们这个哥罗西的这个牧者伊巴弗，哎，那伊巴弗这位传道人呢，可能到罗马呀。因为教会开始遇到一些问题，哥罗西教会啊，开始遇到一些问题。那个时候，这个伊巴弗可能到罗马去找保罗，然后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形告诉了保罗。所以这个地方，保罗说，自从听见，当保罗和他的这个同伴、同工，像提摩太呀，从伊巴弗那里听见哥罗西教会的情况之后，就开始了祷告祈求，开始了祷告祈求。而且呢，注意他的祷告是一个不住的祷告，不停息的祷告。这个叫我们看见一个传道人呢，他的祷告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是他的生命内容。哎，他不能停下来。哎，是一种这个欲罢不能的、持续不断的一种生命表达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教会中啊，如果传道人、如果长老、如果执事、如果教会领袖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生命特质的话啊，那对教会的建造成长啊，那是很不得了的一种力量。所以下边说，在一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那这句话呢，实际上如果我要把它直译一下，就是愿你们用各样的智慧和属灵的领悟力，各样的智慧和属灵的领悟力，使自己被神的旨意的真知识，关乎神旨意的真知识所充满，所充满。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强调啊，就是要被关乎基督的真理，基督的道理所充满。哎，这个东西充满之后啊，那我们就有力量了，我们就有属灵的活力了。哎，虽然保罗呢，主，这个是保罗祷告的目的啊。虽然保罗只是从伊巴弗那里听见哥罗西教会的情况，但是注意啊，保罗有一种那个属灵的敏锐的那样的一种这个力量啊，很敏锐的洞察到什么呢？就是哥罗西教会信徒的这个信仰上的那个缺点，缺陷在哪里呢？很可能是对基督的认识，关乎基督的真知识有一些欠缺。基督是谁？基督的位格，基督的工作，哎，这些东西有所欠缺。哎，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就是直接讲基督。那哥罗西呢，是讲基督论最重要的这个书卷之一啊，讲基督论。以弗所书讲教会论，哥罗西书讲基督论，哎，而且这两本书呢有很多的重叠，使教会论和基督论呢有一个美好的连结，美好的连结。下一次我要讲的时候会讲到这些内容啊。所以呢，他们在对神旨意的真知识上 特别是对基督的位格，基督是谁？哎，基督做了什么？就是这个，我们认识基督关键的两点就在基督是谁，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？哎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哥罗西信徒大概在这方面十分欠缺。保罗的祷告呢，从前边的感恩呢，你注意他祷告层次的这种晋升啊，从前边的一般性感恩，现在开始向为他们拥有真知识来祷告祈求，因为这个真知识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太重要了。没有这个基础，生命无法成长。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啊，哎呦，这个弟兄生命很好，他的生命很好，特别是在国内的这个传道人中啊，他们用这样的术语，他的生命真很好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品格啊、品行啊，对主的爱心呢都很好，但是呢，就是在真理上有点糊涂。弟兄姊妹想一想，一个在真理上有点糊涂的人，生命会好吗？我们的生命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喂养我们生命的这样的粮食是什么呢？就是真理，对不对？规范我们生命的也是真理，哎，不是我觉得它好，它就好，而是它合乎圣经的标准，合乎神的心意，它才是好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常常有一些思维呀，是比较乱的，是比较不合乎圣经的这个规范的。我们用人的主观的感觉说这人如何如何，那人评价这些东西，但是呢，没有放在圣经的规范里边。所以呢，这个真知识啊，关乎基督的真知识，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内容。没有这个就没有基础，没有基础，这也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这个很重要的内容啊。真知识这个字呢，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个概念啊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完全要完整，而且要准确的拥有对于神、对基督的真知识，要完整，哎，不是残缺不全的。我们今天了解的、所认识的神、所相应的神，常常是残缺不全的。一会儿我要讲这个内容啊，是要完整而且准确的拥有对神、对基督的真知识，哎。或者要完整而准确地认识神或者认识基督，这就叫真知识，这就叫真知道。保罗很喜欢用这些字啊，在哥罗西书1章6节，保罗已经用过这个字的动词形式，叫做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。哥罗西书2章2节也说到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要真知道，哎，要拥有这方面的真知识。罗马书10章2节说到以色列人呢，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，但是呢，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哎，他们对神不是没有热心，他们热心到一种程度，把神的儿子钉到十字架上去了。注意啊，他们对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就是说他们对基督完全不认识，不知道基督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，哎，也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。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他们把他钉到十字架上，有没有热心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单单有热心是不够的，我们的热心必须是从真知识里出来的，这热心才算是真正的热心。我们的侍奉中有很多的人有热心，但是这样的没有真知识做基础的热心呢，常常给教会带来更多的混乱。有没有这种状况啊？教会就变得很麻烦。如果多几个有这种没有真知识的这个有爱有热心的人呢，教会就很麻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不是按照真知识，这个以弗所书1章17节也要求信徒真知道神。以弗所书4章13节那地方说，真认识神的儿子，都是在讲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呢，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啊，那我们就要去靠着圣灵，刚才我们唱诗唱到这个父子圣灵，那圣灵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里边呢，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位，哎，因为我们要读经，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读不懂，我们如果要按着圣灵的规，圣经的规范去生活，没有圣灵的提醒，有时候我们做不到。所以呢，要靠着圣灵，而且呢，要以神所启示的圣经，哎，这本书，这就是神完备的启示，哎， 完备、完整、完全的启示，按着圣经为作为规范，作为一个标准，作为一个标准，我们才能够认识神，真认识基督。在真知识的基础上呢，我们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建立起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。我一直强调，我们基督徒和神的这个生命关系要真实。什么叫真实啊？我们在他里边，他在我们里边，基督的道理充充足足的充满在我们里边，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，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。哎，凡事按着主的心意行事为人，这个就是一种真实关系的表达。注意啊，那保罗在这里强调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注意啊，他没有忽略按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有没有注意到？他是要按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也就是一种属灵的理解力，圣灵所赐给你的属灵的理解力，来去真知道神。所以这很重要啊。有时候我们这个老是要凭自己的主观感觉，哎，或者是就从一种情绪化的表达，但圣经不是这样的。圣经要求我们要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你要去思想。简单的说，你要用脑子，注意啊，要用脑子。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啊，实际上是一个用脑子的信仰。哎，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不用脑子的信仰。你要用脑子，智慧和悟性。但是呢，这个脑子呢，不是没有经过圣灵工作的脑子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凡人的脑子，而是圣灵已经使你的这个脑子啊，具有了一种深刻的、完整的属灵的领悟力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认识神呢，不是靠着自己的那种情绪化的感觉，我感觉，哎，今天感觉良好，和神的关系就亲近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哎，一种属灵的领悟力啊。默想神的话，要想通想透，哎，一直到神的话留在我们的心板上了。注意上一次我讲到这个听啊，我们圣经中一直在讲听，听啊，以色列，神是独一的神，耶和华是独一的主。注意这些，这个听这个概念呢，在基督教信仰中，在我们的圣经中啊，它不是一个平面的，我再讲一遍，不是一个平面的观念，它是一个立体的观念。哎，你说听这么简单，听进去，我们今天听进去，这个耳朵听，这个耳朵出来，那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今天听神的话语，听进来了，我们今天讲神的道，你听进来了，听进来之后呢，不是这个耳朵听，这个耳朵就跑出去了，而是要让它停留在你的脑海里边。停留在脑海里干什么呢？去思想。去用属灵的领悟力去思想它。注意啊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去思想，单单思想，了解了这个知识，了解了这些观念是不够的。哎，这个听还包括什么呢？要从你的脑海里，经过你的思想之后，进入到你的心灵，进入到你的心灵，进入到心灵还是不够的，还要干什么呢？还要把它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，家庭里边，侍奉教会，哎，做工的，你做工的场合，要把它落实到那个地方，哎，这时候呢，这个听啊才完成了。所以我说这个听它是一个立体的观念，不是一个，圣经中好多这样的观念啊。所以呢，你要把这个事情，把神的话语听进去，然后呢，把它想通。默想，想通想透，以直到神的话语留在我们的心里边，以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变得真实，以直到神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，这样呢，才完成了这个听神的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所以呢，有人呢，注意啊，有些人呢，喜欢用自己的主观感觉，来去为自己塑造一位神。那这位神呢？这个会照着这个人自己的意思行事，注意啊，这是错误的一种状况啊。用我的主观感觉，我喜欢一位什么样的，简单说就是我喜欢一位什么样的神，我就为我自己塑造一位什么样的神，我喜欢一位什么样的基督， 我就为自己塑造一位什么样的基督。哎，那这是错误的啊！我一祷告，神就垂听了，是不是？神就成全了，我就觉得我信的这位神真是信实，真是好。哎，神对我真好，有没有人这样常常说？神对我真好，我一祷告他就垂听了。但是呢，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，你祷告神不听，哎，神要照着他主权的旨意来垂听，来成全。注意啊，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了解这一点。哎，这个尼布甲尼撒说：“如果你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我立时把你们扔在烧着烈火的窑中去。”这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说？你就是把我们扔进去，我们所信的神也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神能不能啊？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？有没有？哎，但是呢，神能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救或者不救啊？神有没有这个主权呢？有这个主权，你必须了解神的这个主权啊。所以呢，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就说什么呢？即或不然，哎，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的信心一定要从这个即便如此上升到这个即或不然的程度，哎，因为到即或不然的时候呢，你就相信神是有主权的神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做事的神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呢，发现你的祷告神不垂听，你所求的神没有给你成全。哎，我有一位弟兄找工作找了3年都没找到，大家都在为他祷告。哎，最后呢，这个实在找不到工作了，最后就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叫神使用了。那可能神的旨意就是这样，哎，就是让你没有世俗的工作，最后呢，你把自己委身于主，被神使用，就是这就是神的旨意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有关于神的真知识，哎，真知识，如果没有这个真知识的话呢，你就没法认识神，哎。没法认识神的属性、神的全能、神的全知、神的全在，要对神的属性有完整的认识，哎，我们才能够和他这个对应起来，关系的跟他，我们和他的关系啊，实际上是和他的每一样属性啊，有一种对应的关系。要注意啊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所以我们里边是拥有活泼生命能力的人。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慈爱、怜悯、恩典的神，所以我们里边要有慈爱、有爱、有怜悯。哎，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神，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它和我们有一种对应关系啊，要了解这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二点啊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。保罗的祷告，目的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怎么对得起主呢？下边就要近身了啊，对得起主就要有一些表现。第十节说到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多知道神。那这一节的内容呢，仍然是保罗祷告的目的啊。保罗祷告的目的，为什么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？为什么呢？为的是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以弗所书4章1节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对得起主就是要对得起主给你的这个新生命，你的活法要和这个生命的样式要相称。啊，这就是对得起主啊！在保罗看来呢，拥有真知识，他的目的就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相称，照着基督的样式活出这种真知识。这是保罗的祷告的这个近身啊，凡事蒙他喜悦，这是进一步的目的啊。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。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叫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要积极地培养一种与主恩相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，就是一种与主恩相称的生活态度、生活方式，这就是对得起主了。这个实际上在生活里边呢，你可以 因为这个行事为人嘛，就是指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。在国内的时候，有一个宣教士啊，就是我们来美国之前啊，有一个从美国去中国大陆的宣教士，在那儿做英语老师。哎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对这个对我太太说：“他说我今天很难过。”我太太就问他，就是为什么这么难过呢？他说：“他说今天呢，我没有找到机会传福音。”这个老姊妹啊，一个宣教师，她说今天没有机会传福音，她说心里边就很难过，就有一种亏欠感，亏欠感。注意啊，这就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生活模式。哎，传福音是他的生活，这一天没有传福音，他就觉得在主面前有亏欠。我们也要去思考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亏欠感？哎，有亏欠感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凡事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哎，就是这样啊。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呢，并非是你必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哎，这个你去这个非洲啊，去做宣教士了，这才是对得起主，也不是这样的啊。就是在我们每天很细致的、很细小的生活细节上，哎，你只要能够做蒙主喜悦的事情，就是对得起主。这个，我们知道有一位姊妹啊。以前的教会的一位姊妹，那这位姊妹呢，她这个传福音呢，这个非常也是非常的火热。可是呢，她有一个生活的细节，这是细节什么呢？她一上坐到车上啊，就要先祷告，就要先祷告，哎，为这个司机祷告，为全车的人祷告啊，有的没有得救的呀，为那些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啊，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祷告的人啊，那。王师母呢，现在也向他学习，一上车呢就祷告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一路上差不多，他有一半时间他都是在祷告，哎，都是在祷告，所以这些事情呢，都是，哎，我们生活里看上去很小的事情，很小的事情，哎，但是呢，却是神所喜悦的事情。那也有一些这个行事为人对不起主的例子，比如我们这个要立志讨主的喜悦呀，但是呢，一旦人的这个血气上来之后啊，这个夫妻之间呢，这个争吵的时候啊，注意这些东西啊，有时候就想发泄一下自己的私愤呐，发泄一下自己的怨气、怒气呀，就是讨自己肉体的喜悦，而不是讨神的喜悦，要注意这些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若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呢，你就要凡事蒙他的喜悦，你要去思想。我做的这件事情，神是否喜悦？哎，在这一段时间里边，如果主的意思是让我读经祷告，我把这个时间拿到这个去看手机啊、滑手机啊，一滑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过去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实际上就是不蒙主的喜悦，哎，就不是凡事这个讨神喜悦了。所以呢，凡事蒙他喜悦啊，这句话呀。看上去很简单，哎，很简单。凡是蒙他喜悦，大家都会说。但是呢，你要是仔细一想啊，你就会吓一跳，哎，一想就会吓。为什么呢？如何能够凡事讨神的喜悦呢？按照圣经，你首先要真知道他的旨意，要真认识他，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祷告上下功夫。对，把神的话语吃透了，明白了，哎，你才能够按着神的话语去做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如果你不按着他的话语去做，不按着他的旨意去做，你做了好多的事情，很可能没有一件事情讨他的喜悦。所以，讨他喜悦的基础也是要有真知识，哎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那我们叫这个，在每天的生活里边呢，比如圣经要让我们追求圣洁。追求圣洁，那我们就不能去沾染污秽，因为这个世界太脏了。哎，你到电脑上，你一打开电脑，整个是一个污秽的世界。哎，你如果没有一个这个那个圣洁的属灵生命的追求啊，你很快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影响、所污染啊。有一个弟兄，这个跟我分享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在网上。”他说：“这个东西呀。” 我的脑子里边，他说我只要一想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冒出来一想任何的事情，那个东西都冒出来，那些东西都冒出来了。注意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污秽的世界啊，所以呢，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不能降低标准，要远离试探。比如神要让我们爱惜光阴，这个也是我经常讲的，那我也是经常提醒我自己的事情，因为这个光阴呢太快了，这个我今年都已经69岁，明年都要到70岁了，已经剩下的光阴不多了，能够服侍主的时间不多了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很容易坐在那儿啊，给自己找一些理由，我已经工作一会儿了，我现在累了，我现在可以去看看新闻了。一上去，有时候半个小时就过去了，这个光阴呢，像流水一样就流走了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光阴呢，现在都花在那些和邪恶有关的东西上了。如果你不爱惜光阴，如果你爱惜光阴，把光阴用在读神的话语、用在祷告、用在侍奉上的时候，那这个邪恶就不会沾染你，污秽就不会沾染你。注意啊。我们就，如果神命令我们爱惜光阴，我们就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网上啊，浪费在手机上啊，看那些对基督徒生命没有益处的，而且是十分无聊的东西啊。比如神叫我们，建立起这个妻子顺服丈夫、丈夫舍己爱妻子的这种婚姻关系，都是神的命令啊，都是神的命令，我们就必须活出这种顺服和这种爱来。这个就是结果子，凡事结果子。注意啊，什么叫结果子啊？神的话语只要一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，无论是哪一方面啊，这就是你结了果子了。如果你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，照着圣经建立起了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结出果子来了。蒙神的喜悦，结出果子。所以做丈夫的呢，你在这个日常生活中，你要去想。我有没有照着圣经这个对我的妻子来保养顾惜啊？这也是我经常思想的东西啊。这个因为这个做到这一点不容易，需要我服侍的时候，这个妻子需要我服侍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心中还是欢喜快乐、甘心服侍？那做太太的也是一样啊。我是否按着圣经顺服自己的丈夫？有的姊妹说呀，她说。我顺服丈夫，丈夫是头，但是我是脖子。他说这个脖子转的时候，头要跟着转。但是我试了一下啊，我发现不是脖子带动头，而是头带动脖子。你们试一试，你转，你头这样转的时候，脖子才跟着转，对不对？不是脖子先转，把头再带过去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上帝的设计没有给你找理由，让你不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你们可以试一试，头转的时候，这个脖子才跟着转，不是脖子转，头在跟着转。注意这一点啊，上帝的设计没有给你这个找这样的理由啊。还有的姊妹说呢，她说我丈夫做得对，我才顺服他；做错了，我就不能顺服他。那么这个对和错，人用什么东西来判断？你要是按圣经的标准，当然很好，但是好多姊妹是按着自己的感觉。这个，哎呀，我丈夫今天这个状况，如何如何，自己的判断。那你这样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不顺服啊。所以为了检验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对得起主啊，这个是不是凡事蒙他的喜悦，要检验这些东西呀，是不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啊？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我们每天入睡之前呢，你拿出一点时间来省察自己。来看这一天我是如何生活的，这一点时间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重要。你去省察我这一天是怎么生活的，从我起床到我现在躺下，这一天我是怎么生活的？来省察自己。那基本内容就包括呢，我今天有没有正常的读经祷告生活？这省察的内容啊，我有没有读神的话语？有没有正常的祷告生活？我有没有按着一个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去生活？我的言谈举止合乎不合乎圣徒的规范？你可以去思想啊，有没有对身边的人接触到的人传福音？这都是我们可以去 思考的内容啊。你有如果有这样的醒察，每天有这么哪怕是3分钟，哪怕是这个很短的时间，有这样的醒察呀，对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就非常非常重要了，非常重要了啊。好，那这一节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啊，就是结果字，而且呢是渐渐的多知道神。那这个结果子和渐渐的多，哎，渐渐的多，第六节1章6节已经出现过，那个地方结果增长，哎，实际上呢就是这两个字啊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，注意这个啊，就是渐渐的持续的增加对神的真知识，结果子的时候呢就会增加对神的真知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，弟兄姊妹啊？一个爱传福音的人，一个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人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罗马书1章16节啊，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你是在这个真知识上有这种信心的人，那你就怎么样呢？你就热心的传福音，哎，在你的工作单位，在教会也好，在任何你接触到的这个慕道友的地方也好，你传福音。那圣灵借着你传的福音，在这人心里做工，使他认罪悔改，成了神的儿女。这个时候叫什么？就是你自己已经结出了福音的果子了，对不对？结出福音的，靠着福音结出果子了。当你结了这个果子之后，对你的生命会有什么影响呢？哦，原来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这个真理是真实的，是可以落实下来的，哎，所以呢，你对福音真理、对神又有了更完整、更深刻的认识了。所以这个结果子啊，和这个持续增加对神的真知识啊，它是连着的。那这句话呢，就强调两个方面啊：善行上结果子，在对神的真知上要持续的增加。注意，这个增加是持续的啊，而且呢，越是在善行上结果子，会使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。越是结果子，越是多知道神；越是结果子，越是多知道神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生活里边没有结果子，这样，所以你认识神呢，也就认识的不深刻。注意啊。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进一步的目的啊，就是在善行上结果子。那结果子呢，则使我们能够持续的认识神。注意啊，你注意到这一个良性循环了，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良性循环。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活在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里边，拥有关于神的真知识，哎，然后呢？凡事为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蒙他的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，哎，然后呢，就更多的增加了对神的真知识。注意到这个良性循环啊！如果我们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里，基督徒的生命不成长，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就是这样啊。好了，看第三点，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这是第11节。照他十一节说到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，忍耐宽容。那这句话呢，实际上还是保罗祷告的内容啊。哥罗西信徒得以被坚固，是神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完成的。哎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生命被坚固，实际上都有神主权的作为在那里啊，主权的作为在那里。而并且神呢是用各样的能力来加力在他们的身上。你说这个人已经很有能力了，但是神呢照着他自己恩典的丰盛再加力量在你的身上。所以你看你的基督徒生活是何等的充满能力，活泼有力啊！加力就是不断的被坚固啊。然后下边说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力上加力的结果。神为什么要力上加力呢？就是能够使我们在凡事上，这个圣经一直在强调，在凡事上，在所有的事情上啊，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那这个地方的忍耐呀，是基督徒的一种很蒙福的属灵品质。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呢，在任何的环境中，任何的社会地位上，注意啊， 你说有的人社会地位很低下，但是呢，他还是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环境很艰难，甚至在众叛亲离的这样的恶劣的情况下呀，仍然能够平静而坚忍的面对一切，平静而坚忍的面对一切。那对基督徒来说呀，那这种品质啊，它是来自于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我们的主就是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看见了他的顺服，看见了他的坚忍，哎，坚忍。所以呢，这个来自于基督，来自于因信基督而有的爱和盼望。下边讲到宽容，那这个字呢，基本上是忍耐的一个同义词啊。他们两者之间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忍耐强调的是在困难之下不屈服的坚持，哎，宽容呢，这个强调的是长时间这个不报复，哎，哪怕是遇到仇敌给你加的这种患难痛苦，你也没有报复的这种心理和态度，哎，这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恒久忍耐啊。那最后呢，保罗强调什么呢？忍耐与宽容这两样品质啊，不是在一种苦不堪言的情况下这个表达出来的，注意啊，而是要有喜乐相伴随。所以喜乐呢，又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特质，哎，喜乐、宽容、忍耐，而且呢，忍耐、宽容的时候要有喜乐相伴随。所以在这个尼希米记里边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你这一天，哎，如果有神的喜乐同在的时候，你活得就非常有力量，活得很有爱心，很有信心，很有盼望。如果没有喜乐的时候啊，你活在一种苦不堪言的状况中，哎，那这是很苦的一种基督徒人生。所以呢，这个忍耐、宽容这两样品质都必须有喜乐相伴随。照着他荣耀的权能，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，目的是好叫你们，就是目的是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你看，这个基督徒不但有一个良性生命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而且呢，还有那么多美好的属灵特质伴随着我们，以至于基督徒的生命啊，是如此的丰满，如此的美好。这样的生命，叫人看见之后就羡慕。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生命，哎，是主的名，借着我们的生命得到荣耀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借着你自己的道，叫我们看见，我们应该拥有对神。